创世纪要道略解第24讲，请您打开创世纪第12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0节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到了迦南地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四件地方，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渐渐迁往南地去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将近埃及，就对他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，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既至亚伯兰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见那妇女极其美貌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，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。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。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，你是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？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可以带她走吧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我们现在读第12章的故事，我们要从这里看见一些要道啊，这个要道就是在圣经里很重要的信息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就是神向亚伯兰显现，对他说话。因为亚伯兰呢是非常的相信神，比如说神对亚伯兰说，你离开本地本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第一次神对他说的是本地本族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，使徒行传第七章，神在米索波大米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，只说要离开本地本族，没有说富家啊。我们特别注意这个。 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第二节，斯提凡说：“诸位父兄，请听啊！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各位看见这个是还没有到哈兰以前，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‘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。’”没有那个附加，到了十二章才有附加啊，这是十一章以前的事情，就是说十一章他拉带着亚伯兰或拿赫啊或哈兰他们离开，那么是带着亚伯兰或拿赫离开，哈兰没有离开，哈兰因为就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了，他死在加勒底乌尔。那么但是他有个儿子罗德，他祖父就把他带出来啊。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亚伯兰就听了神的话，跟他父亲塔拉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，神要离开，让我们离开。他没有问理由，到底为什么要离开，做什么，往哪里去都不知道。怎么知道这件事呢？这个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啊，就说到这个亚伯拉罕他怎么样相信神。我们来看希伯来十一章，这呢就给我们一些解释。所以圣经啊是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啊。亚伯拉罕被列为信心的伟人，信心之父，我们可以看希伯来的记载，希伯来记载亚伯拉罕记载很多。我们从第八节看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呢，这个故事我们就明白，他出去的时候不知往哪里去，神并没告诉他往迦南，没有第一次啊向他显现说你离开本地亲族，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他就跟爸爸讲，塔拉说好，那就走吧。但是走了半截儿，走到哈兰，还没有进迦南以前，这个塔拉不走了。塔拉说这个到底往哪里走，他的信心不够了，因为他不知道神指示他们往哪里去，所以他不肯走，他就住在那里。住在那里呢，那么我们要算这个塔拉的年纪啊。这个塔拉并没有死，在第十一章说啊，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啊。那么使徒行传第七章说啊，塔拉死了以后啊，第四节，第七章第四节，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圣经有一些好像看起来是矛盾，说塔拉死了，这个亚伯兰才离开哈兰，但是事实不是如此。事实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看这个年岁啊，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啊，70岁生了亚伯兰。那么亚伯兰离开他爸爸的时候是75，怎么加70加75是145。这个塔拉共活了205，所以这样算起来，当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，他爸爸并没有死，不过他爸爸不肯走，他为了听从神的命令， 在圣经里有一种说法，比如看自己如同已死，我们对世界看得如同已死啊，我们这个死啊，是说对他就没有盼望了啊。那么亚伯拉罕在他父亲啊145岁的时候啊，他就离开，所以他拉在哈兰又活了60岁才死了。可是呢，他在亚伯拉罕心里来说呢，他是如同已死，圣经里用这个如同已死，他对他就不能再听从父亲了，他就听神的了，因为神又向他显现，那就是在哈兰。耶和华对哈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。到了创世纪12章就加上一个富家啊，所以不光离开本地本族你要离开，连富家连你爸爸你要离开，所以他爸爸就如同已死啊，他就离开了啊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信心真是大，所以神喜欢他，神说他是朋友，不把亚伯拉罕当作一个受造的人，当作朋友，所以神对亚伯拉罕非常的喜悦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信神。在亚伯拉罕的信心里啊，很多地方提到，所以他始终的信，比如到了罗马书4章描写亚伯拉罕的信，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在圣经里来说，这个信呢是神最喜悦的。尤其希伯来书11章6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里用了3个信字。所以亚伯拉罕那个信呢，从来不软弱，从来不疑惑，他是深信，他是坚定的信。所以我们对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这件事不稀奇，神喜欢人信。但是神呢是看不见的，神是摸不着的，神是灵，神给他启示也不告诉他到哪里去，到哪里去，他出哈兰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不知道，神说走就走。像这种信心呢，是神所最喜悦的。多少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呢，不是先信，要问理由，好了我就信，不好我不信。所以很多人在神面前为什么要这样呢，为什么要那样呢？今天我们说，你要把为什么都除去，你就信，不问为什么，那你对神的信心，那才是真正的讨神喜悦的信心。所以我们不问理由，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去杀你的儿子，他就去杀，所以他不问理由。当然他心里也有一个底儿啊，等我们读到他献22章的时候，我们会详细解释这个事儿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就使他成为信心之父，多国之父，神喜悦他啊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神所指示，他真的走了，他父亲还活着，那个时候才145岁，因为70岁生他，他75是145，145他拉活了205，所以后来又活了60岁，是的。但是亚伯兰就走了啊，因为他在他心目中听神的话胜过于这个跟着父亲还在那儿等。他父亲不信了，那他就要信。但是他父亲这个他拉呢啊，是连累的意思，连累。那么哈兰这个地方呢叫做迟误，这个原文的意思啊，希伯来文我们查那个人名地名意义汇编的时候有这样的解释。所以他拉呢啊就连累了亚伯拉罕， 在那里多啊这个住了好久。因为我们看他拉什么时候啊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啊，他就在那里那么迟误了啊，连累了亚伯拉罕。这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信主了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的家人呢还不相信，或者他的信心不够，所以会给我们一些连累，会给我们一些迟误，就把我们呢绊急了啊，让我们不能很快的进入神应许的福地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都会成为我们的连累或耻辱，以至于我们走属灵的道路会耽误了，不能很快的啊进到丰富之地。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，我们要以后查到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解释。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呢，你一定要很坚决相信，你不能因着啊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法老就用这个法子说，把你的妇人或小孩留下来，把你的牛羊留下来啊，多次的就用这个法子来延误啊，就迟误他。但是摩西说不行，我们连一体也不留，我们通通都要走，不能因着这个耽误我们迟误啊。所以他到了出埃及记，我们看那个法老跟神要争儿子的时候啊，神要以色列人，神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那么法老说不行，要做奴仆，要给我盖基或城，盖兰塞或比东啊，一个叫劳苦，一个叫死亡，盖两座城。等我们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，这个要道略解我会详细稍微的多解释一下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要坚决啊，你不要因着家里的人把你迟误了，把你连累了，你要快一点。那么你快一点，你得着丰富以后，家人会跟着来的。所以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，你自己先得救，你还在那里拖里拖沓，被他们连累，结果他们得救就更晚了，得救就更困难了。所以你要快一点啊，谁连累你，谁迟误你，你一发现了，你就在你心中他要如同已死，你先把他放下来，然后你就走，你随从神的命令去走，等你走到一个地步，他们都会跟上来。这是我们的经验啊，这些圣经的启示，这就要道略解它的好处。那么底下呢，神就应许，这个应许呢，以后我们在加拉太还会看到，就是应许啊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个得福呢是谁呢？是那一个，那一个后裔啊，神要用那一个后裔祝福全世界。那个后裔是谁呢？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啊。耶稣基督就是他那一个，不是指着众子孙，乃是指着一个，就是指着耶稣基督。等到后来我们查到加拉太都有这些话的解释。那么在这里要道里边还有一件事情，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不讲啊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会遇见饥荒，我们在应许之地啊会遇见饥荒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叫亚伯兰了，进了迦南了，在迦南呢支搭帐篷，到那里他给神啊筑坛啊，他筑帐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城与塔是那个世人所喜欢的，基督徒呢就是帐篷或祭坛啊，这是不同的 他到哪里都住一座坛，他帐篷挪到哪里他就住坛，啊，就是坛与帐篷。那么他住了坛以后，神又向他显现了，又给他应许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那么亚伯兰就迁移他的帐篷，啊，他先到了，啊，他到了什么地方呢？这里写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他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啊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地往南移，往南越来越靠近埃及了，啊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。我们看那个地图啊，加沙就在下边，现在我们那个地方叫做加沙走廊，对不对呢？啊，以色列跟罗马战争，跟埃及打仗的时候，跟埃及人打仗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加沙都夺过来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，那个古时候啊，也是如此，他顺着这个加沙就下了埃及了，埃及很丰富，啊，那个迦南地，那个时候还不是犹太人的地，还是迦南七族31个王在那里住，那么他呢就下了埃及。我今天也特别用这个来提醒弟兄姊妹们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，这个在迦南地预表基督徒在基督里，有的时候会遇见饥荒，就这个生命的粮供应不上，比如我们教会了，我们的牧师了，有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话供应，神的粮食不够，他就会遭遇饥荒。有很多基督徒啊，一遭遇饥荒就下埃及，马上就回到世界里去了，说这讲道讲得不好听啊，听得不过瘾，听得听不懂啊，他就下埃及了。再加上埃及世界的朋友再一拉，那就去了。有的时候又回去打麻将了，有的时候又去啊，这个找世界的娱乐，因为他的心灵里的枯干呢，得不着，从灵里得不着，他就从感官从外头去得了。这个就是亚伯兰下埃及。那么下埃及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哦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注意啊，有三个坏的结果。那今天我要说这个下埃及下一次是不要紧了，但是带回很多麻烦。我们记得亚伯兰下了埃及以后，他得了很多的仆婢，那么其中一个仆婢呢就是夏甲，就是后来他就把这个埃及的仆婢就纳为妾，对不对呢？就生了以实玛利。那后来生了以实玛利，就可有了后患，以实玛利就跟呢这个以撒的后裔雅各啊，他们就变成仇人啊，这个一直打到现在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现在中东的阿拉伯人跟犹太人还在打啊，还在和睦不了，还在有仇恨。什么原因呢？就从那个时候种下了，等到我们读到后边就慢慢看见了。这个阿拉伯人是使女生的，是这个夏甲生，所以生子为奴啊，所以他们后来就一直等我们慢慢的来看，看到那个地方我们再详细解释啊。这都是要道，他种了一个祸根啊，娶了一个带了一个碑啊，就是仆碑回来，那么这其中就有一个夏甲，后来撒来就让他纳为妾啊，替他生儿子，等不及了，信心不够了。那么第二呢，这个大祸患是什么？就撒谎。当然亚伯兰也不算是撒谎啊，说撒来是他妹子啊，那么他就到埃及去了，就要撒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世界里我们要保护自己，我们保护自己啊，我们就要撒谎。所以好多基督徒他不在世界里活着，他可以很真实的过圣洁的生活， 等到一到世界里了，这个雷吉代表世界了，法老就是预表这个撒旦啊，那他就要撒谎，他不撒谎就不能保护自己。所以很多做生意的人呢，基督徒做生意到世界里为了赚钱也没有办法，也得撒谎，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儿，因为在世界里啊就会这样。那我们要在基督里呢，要天天活在基督，那就免了，就不必啊。我们不对世界的人，我们没有什么惧怕，我们不会撒谎。所以亚伯兰下雷吉啊，这两个祸患，第一个是啊带回一个这个夏甲回来，那么第三呢，他有很多的财物，从雷吉啊得到很多的财物，但是他得的这个财物啊不是好法子得的，可以说拿他妻子当妹妹骗来啊。你想想看，法老因为啊他妻子美貌，就把他妻子带到宫里去，要让他做皇后了啊，让他做法老的妻子，就赐给法老很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啊，后代亚伯兰。后代他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个欺骗的手段，所以他一下雷吉就做了三件事情，一个就弄了一个夏甲回来，后来变成个大祸患，在他的子孙中间成为世世代代的麻烦。一个呢就是他撒谎啊，留下了这个撒谎的记录啊。第三呢，虽然带了很多财物来，这些财物呢都是不法所得，都不是正当的啊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这成为我们的见解啊。我们不下雷吉不会有这些事儿，一下雷吉就产生了这么多的麻烦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拿这个做我们的见解。